线上，在这里向线上的弟兄姐妹问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现在进入尾声了，进入尾声以后呢，进入到一个非常甜蜜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主和门徒相遇，主和门徒开始有关系。主认出了门徒，门徒认出了主，这是非常美好的这个一个部分的内容。从这个内容里边呢，盼望弟兄姐妹也从里边去体会到我们和主的关系。这部分内容文字上呢是比较容易懂的，但是仍然盼望大家呢能够读得更深啊，能够在这里边呢得着更多。我在前面呢也跟大家反复讲了，约翰福音和前面的三卷福音书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三卷福音书作为最关福音呢，他们重点是放在记录这个主耶稣他的一些言论呐、行为呀、他的这个治病赶鬼，还有后来十字架的这样一些经历。但是约翰福音更深啊，显然的，约翰福音呢，它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叙述的后面，它有更深的启示，有更深的带领，有一些呢是突破性的，是我们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给我们如此的这样一个教导一个表达的话呢，可能我们自己 get 不到这么宝贵的、这么深刻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本着敬畏神话语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认真的、深入的来学习。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向我们扬脸，你对我们说话，你教导我们，你启示我们，主啊，给我们一个愿意领受的心，也给我们一个敬畏你、敬畏你名、敬畏你话语的心，让我们不单单的是读了一遍，我们就觉得得着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好好去明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节里所讲的神的智慧、神的知识何等难测。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去深入的明白，愿意让我们愿意去认识那圣经向我们启示出来的耶稣基督，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位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从里边能分清楚这是何等巨大的不同，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真的像耶利哥的瞎子那样对主说，主啊，我要看见，感谢赞美主，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愿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深深的得着。一切赞美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学习，这个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屏幕上打出的这部分约翰福音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希望一起呢在这段内容上有比较深的领受啊。那么，看一下线上的弟兄姐妹，哪位能帮我们诵读一下？桂平姐妹，你好，请打开那个声音。帮我们诵读这部分内容吧，就是约翰福音1章40到46节，谢谢你。
好的， 约翰福音1:40-46，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撒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哎，这个怎么重复了呀？
不要紧，继续读吧。你是读的重复了，行。
不是，你这个屏幕，我照着你这个屏幕上读的。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出什么好的吗？”菲利说：“你来看。
OK，好，谢谢你啊，我才注意到，
”嗯，
确实是我这个屏幕上的文字打的有重复哈，对不
哎呦，
起
我是照着屏幕上
大家，谢
的，
谢你，谢谢你，
没有没有。
感谢神的话语啊，我们把这一页过去，如果大家手里有圣经呢，这段经文就更准确了，因为有的时候我怕打错，所以我会 copy 过去，copy 过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贴重了哈。下这个是个教训啊，以后要更加的谨慎细致。好的，那么我在以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提到过，神的话语不单单的是你就是这样读过去了，如果你读过一遍啊，那么怎么来做个比喻呢？那么如果有一幅很棒的图画在这里，上面盖着一层纸，又盖着一层纸，又盖着一层纸，这个纸呢都是半透明的。那么你隔着这几张纸往下看图画呢，能够模模糊糊的看到，明白吧？就是隔着几层半透明的纸。你仍然能够看到这下面有一幅图画，你也能够呢 get 到这个图画啊，画的是大海，旁边有一个灯塔，天上有云，你也能够大概 get 到。也就是说呢，你对这幅图画的基本认识是没错的。这个就像我们看圣经，我们读了一遍，那么我们读了以后呢？文字上我们准确的来读过，我们也会得着一些认识，这个认识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这幅画，如果这幅画呢，那么如果这幅画是。蒙着三张半透明的纸，大家想哈，我看了一遍这幅画，我过一天又看了一遍，我过了一天又看了一遍，我因为爱这幅画，我看了它100遍，你会有更深的得着吗？OK，谢谢。现在大家理解我的意思了吧？ 如果有一幅画上的盖了几层纸，你无论看了多少遍，效果是一样的。大家记着啊，你看了多少遍，效果是一样的。在读经也是一样，我只是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one time。明天又读了一遍，然后又读了一遍，你就用这样一个方法，不深入思索，然后你只是去读，那么你读一百遍和你只读四五遍效果差不多。我的意思说，你若想深入的领受神的话，一定不是这个方法。那么用什么方法呢？我在整个的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经文的过程中，我不断的给大家呢看到我们怎样，这个是我的一个目的啊。我们不去学这一件，大家看到我走的很慢很慢，我们从一月份学到现在，大概后面我还需要一两次才能够把第一章讲完。半年我们就在约翰福音里，不是为别的啊，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里边自己能够学到，学到我怎么能读圣经，我怎么能明白神的话，而不是人家说 OK 他说啊好了我接受他的观点。神对你说话，又真又活的神，他向你敞开，你怎么能看清呢？揭开一张，清楚多了吧，再揭开一张，再揭开一张。包括我在这个就两次的这个联合主日学讲圣的油也是一样，我们会看到一些信息是我们原来没有 pay attention 去注意到的。那么你怎么能够你能看到这一点呢？你就是要揭开，要往下读，不是在字面上一遍一遍的过啊，重复意义不大，重复的唯一意义是你对神的话语熟悉。一说你就知道这是圣经里的话，这是约翰福音里的话，你对这个熟悉度是有的，但是深入要有另一番功夫。这个功夫如果你不下的话，你永远深不下去。最可怕的就是读了两句，然后开始云天雾绕的就开始讲一些是这个神学的大道理，那个道理跟各句经文的直接关系是什么啊，那个逻辑的链接在哪里？为什么你要用那个来讲这个？那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够完全讲出来的话呢？你讲的是神这里边的话吗？所以我特别强调呢，我们对圣经文本的解读，那么怎么解读？就是你一定要带着很多的问题，你要跟神说，我不懂，我想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你这样说是在向我们启示什么？那么好，今天我们先来尝试学习啊。大家看到了，当那个最早遇见主的门徒是约翰和安德烈啊，这个是我们上面说过了，这个主耶稣跟他们怎么互动。我们今天呢来学什么呢？就是他们开始传福音了。啊，四十节，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是其中一个门徒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第四十节啊，我们看到安德烈。四十一节啊，我们今天开头要学的经文就是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他找到了他的哥哥啊，我们现在都习惯叫他彼得，但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还没给他改名，所以他叫西门。然后呢，对他说：“注意啊，现在问题到了。安德烈对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大家想，约翰福音第一章什么地方提到了弥赛亚？啊？”那么安德烈和约翰这个地方呢没有提约翰哈，所以我们就 focus 在安德烈身上。安德烈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作为施洗约翰的门徒呢，他 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的老师，他的拉比施洗约翰向他们见证耶稣基督啊。那么他的拉比见证的是什么样内容呢？他的拉比施约翰怎么样向这位他的门徒来见证耶稣呢？好，还有吗？他怎么见证耶稣？不是见证他，对，我们刚学过嘛，两个内容，对不对？施洗约翰做的见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羔羊。大家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还给了大家那个交叉结构，两个神的羔羊，中间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对吧？大家可以看经文，也可以看到呢。那个在29节说神的羔羊，然后呢，在36节说神的羔羊，然后在中间32节说这个34节啊，说这证明神的儿子，对不对？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那么大家想，施洗约翰见证主耶稣的身份是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他有没有提弥赛亚？在施洗约翰向众人，也向他的学生，他的这个跟随者见证这另外一位，那一位是耶稣，他是神的羔羊和神的儿子，他一个字没有提弥赛亚。那现在问题出来了，为什么安德烈见他哥哥的时候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不是个问题？我们读经的时候肯不肯呢？不断的提出问题，然后呢，你在里边会有深的得着，每一个问题都会给你开启，然后让你看到亮光。啊，当然，对吧？啊，说的很好啊。这旧约中有这样一个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他会想到弥赛亚。现在的问题啊，你说的很好。现在问题是，他为什么听见神的羔羊，听见神的儿子，他跟哥哥说的不是我们遇见神的羔羊，我们遇见神的儿子，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他没有把他老师的话说给他的哥哥，他说给的是弥赛亚。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个人读经的问题，神是这么说的，转到我们心里就成了另外一个样式。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当你读神的话，然后呢，你觉得你都读懂了，但是你心里因着你对神的话的解读，然后神说的是这样一个样子，然后你从文字上呢是看到这样，但是转到你心里的理解以后呢，呈现出来的那个你对神的理解，明白吗？就是神对神的话的这样一个保守和神的话里边的一个真正的观念，和通过你解读以后得着的观念，这个两者不太一样。我们每一个今天在这里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你说你懂了啊，因为你看见了，即使你还没看见，你还可能是瞎的。那么你要看见神让你看到的那个真实的光景。现在我通过这样的表达，大家是不是得着一点？这是安德烈的解读。当他听见了神的儿子、神的羔羊的时候，他解读成了弥赛亚。这个弥赛亚这个词是他老师并没有说的，这是他自己的解读。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解读成弥赛亚？其实都知道，但是他 解读成弥赛亚，这里边呢有他强调的意思啊。关于神的羔羊，关于神的羔羊，关于神的儿子啊，他们都会有一些了解。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如此的这样一个在当这个他的老师说的话在安德烈心里所形成的效果的感觉，他是弥赛亚，为什么到他这里他就更加的强调是弥赛亚呢？啊，他并不是没有听见他老师关于神的羔羊、神的儿子的这个表达，但是呢他自己说出来的时候他更加的强调的是弥赛亚，明白吧？那么就是说当你一心要盼那么一件事的时候，有一个希望是导向这件事的，所以你的整个的目标就在这件事。那么你听到那个信息不过是通到你盼望这件事上的一个很美好的信息啊。那么这个还要追随，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嘛，要把蒙在上面那些半透明的纸一张一张的揭开，然后你就看得更清楚。我们现在揭开了一层，就是我们从安德烈他这样一个转化中呢，我们去捕捉安德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是整个有一个强烈追求的以色列人他们想要的啊。以色列也分着各种人，有的人就是无所谓了，反正如果说这个推翻了罗马人我们解放，那我也是我在其中啊。那你让我自己去奋斗吗？那不一定啊。但是呢总有一批人呢，我坚决要做 do something 啊，为自己的那个目标。那么现在你会看到所有跟随是约翰的人，他们心里会怎么样呢？有一个追求。那么多人，成千上万人来是约翰这里受洗，他们仅仅是受洗，受完洗就走了。但是有一批人是不走的，就像约翰、安德烈，他们要跟随是约翰。他们跟随是约翰，那么我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大家学习读经就是学习自己提 question。 我现在呢给大家一些样子。那么我们要问了，这些跟随是约翰的门徒，他们为什么要定义跟随而不是受了洗就算了啊？他们跟随是约翰盼望的什么？No, 他跟随是约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根本就耶稣没在这里，所以他肯定不是为了跟随耶稣去跟随是约翰。为了更啊 ，OK 啊，你说口误 ，OK 口误啊，他们当是约翰先知，400多年没先知了，他们跟神好像断了关系了。现在这个关系接上了，这个关系接上在他们心里的反应是什么？这个关系在他们心里的反应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那这个固有观念就是他们一直觉得啊，我们这个大概是那个我爱我家里的一个梗啊。我们在座的可能年岁小一点哈， 有些在文革中完全过来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文革中经常说啊，这个我们不管谁管，我们不做谁做啊，就是革命造反啊，打烂旧世界，建造新世界，这是我们天然的责任啊，我们。所以呢，就有一个词，我们，用老北京话说出来，就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调子啊。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光景里边呢，大家去，我每次想到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内心，就想到这个词啊。他们总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一样的，天底下没有我们这个民族有神，有独一的真神，我们是独一真神的子民，我们蒙了特别的保守，他们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非常非常的骄傲啊。那些同性恋人以这个六月份为他们的 proud 的这个月份，你要知道犹太人天天 proud 啊。可是这个骄傲又让他们很沮丧。只有他们有神，唯一的神不理他们了，跟他们打冷战，400多年不跟他们说话，听不见神的声音。他们知道神是不可见的，如果有人说他是神，立刻拿石头打死，这就是为什么要打死耶稣。那么他们不能看，只能听，可是现在听也听不见了，那个神不知道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很不同寻常的人是约翰出来了，他穿的什么啊，毛扎扎的那个骆驼毛，你看上去就是一个像那个很毛扎扎那个毛那种衣服，哈尔波特里面有个人物哈，穿的有点像，然后腰里扎的皮带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种很讲究的皮带哈，它是什么呀？因为犹太人不缺皮子，对吧？拿一根这个皮革就是一个绳子，拿这个皮绳子一扎，表明他的生活是非常这个粗犷的啊。那么这就是施洗约翰，这个穿着。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不是当年的以利亚吗？以利亚是第一个先知，神也故意的。我跟大家讲过，第一个对应最后一个，啊，所以呢，以利亚对应是约翰。那么神也借着这个让老百姓认出来，哦，这是先知，他说话做事不一样，他说话刚强壮胆，人都是有惧怕的。哪有一个人站在这里说话那么勇敢的，若不是神在他身上，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认出这个人不一样，他是先知，他说话，他做事，他呼召，大家都认他是先知。圣经有这句话，老百姓认他是先知。主耶稣不问了吗？是约翰的喜从天上来的，从地上来的？他们不敢说，因为他们如果说不是的话，老百姓会把这些法利赛人打死。所以呢，他们不敢说。那么那句话的意思表明了，老百姓通通认为这个是约翰是先知。那么现在一个先知的到来，表明神又开始跟他们说话了。因为先知的本质意义啊，这个先知这个概念啊，不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啊，跟那个没关系，不是先知先觉，是神的代言人。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现在神向我们说话了，他们很兴奋，然后呢，他们就顺着自己的意念，看到没有？这个是很根本的地方，不是照着神的意念，神的意念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啊，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意念，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啊，我们以色列人，我们要啊。这个在世界民族之林里边，我们应该是 number one 啊，我们至哪怕不是 number one， 我们至少不能是某个民族的一个被压迫者， 啊，一个被奴役者，一个丧失了主权的人，这个是啊，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渴盼再一次的成功。成功是什么？就是从被压迫下解救出来。当我说再一次的成功的时候，那么前面会有一次，是哪一次？对，马加比。马加比的成功，神特别的在四百年黑暗期中有一个阶段是马加比成功的阶段，在人眼里是大大的得胜，在神眼里一定不是啊。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展开，但是呢，大家要知道马加比成功对他来说成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彻底的赶走了希腊的奴隶他们的啊，把希腊人彻底赶走，然后恢复他们犹太人的独立，犹太人的主权，他们建立了属于犹太人自己的王朝。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成功，这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你要知道，在圣经里没有记载。如果我们不去查考这段过程的话，我们根本也不知道啊。不是每个基督徒都了解有一个加在四百年中有一个马加比的这个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件事不仅不是神的旨意啊，马加比这一批人啊，他们那么真的是继承了大卫的王朝吗？他们真的是这个延续了祭司的这个传统吗？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后来内部的腐败，内部的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很糟糕的，最后其实都不要这个罗马人来打他们，他们已经差不多烂透了啊。那么无论如何，这个对他们的历史意义来说呢，哎，这是他们的胜利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当他们被这个当他们被当他们现在进到一个程度啊，他们要这个见到了施洗约翰这样一个人物的时候呢，他们渴望什么呢？他们渴望的是我们再一次的成功啊。所以第一题你会去慢慢的看到他们的跟随是约翰的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和神要的目的一样吗？不会一样，最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啊，然后后来会带领的，神会带领。所以我们知道，一直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还问主耶稣啊，这个你建立以色列国是这时候吗？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内心的那个深刻的意念是非常非常难挪走的。主耶稣带他们三年半，然后再加上四十天的这个门训，到主耶稣走之前的最后一，他们对主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他们自己意念里的东西。跟主耶稣的那个方向不搭界，嗯，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使徒约翰》第一章，就在开头这个地方，我们就看第三节啊和第六节。第三节怎么说？第三节是我们看后面哈，主耶稣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并说神国的事。这是主耶稣 focus 的，跟他们讲这个，愿他们明白这个。然后他们一张嘴，第六节，注意啊，这个地方不是某一个门徒说的，不是多马，不是这个腓力啊，而是什么呢？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这表明所有的十一个门徒的共同愿望。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看到南辕北辙了吗？看到一个巨大的错位了没有？主耶稣说的是这儿的，他们说的是这儿的，啊，主耶稣启示的和他们要的是两个不搭界的东西。那么我们回到这里边就看到，他们为什么要弥赛亚？是他们心里想要，因为他们心里想要的是以色列国，啊。你注意施约翰启示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施约翰他避开了弥赛亚。施约翰他说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当施约翰如此说的时候，他有一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叫他要他去，你去施洗，你施洗有一个目的，见证出其中的一个叫耶稣的，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这个都是神给施约翰的指示，我们都不说是启示，是指示，他必须这样做，所以施约翰如此做。你再看施约翰的见证那两个词，看到那个中心了没有？那个中心是神的，施约翰见证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神让施约翰去施洗，在施洗中去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做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的内容也都是神给他的，他不可以随便说，他不可以说哇这个了不起啊，他说的必须是神给他的话，所以施约翰原原本本的执行了神给他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可是他的门徒怎么样呢？门徒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追求方向，就是以色列的国和以赛亚的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就是弥赛亚。我们知道哈，先有王后有国，明白这个关系了吗？永远是先有王后有国啊！我在说的是那个，我说的不是继承啊。比如说这个唐太宗啊，这个唐太祖啊，然后后面还有唐玄宗等等等等，我说的不是这个关系。第一个那个王总是他先有国才后有。啊，有了朱元璋打天下啊，然后后来呢建立了大明王朝，总是先有王后有国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门徒要的是弥赛亚，而是约翰见证神的神的，在他们那里没感觉，他们对神的感觉很淡，对人的感觉很强。在旧约神的话语里边啊，那么为神的子民预备的什么样的心智啊，这些都是记头一个问题，这个连续的一些问题啊。那么他们在几百年的期待里面期待什么？这些都构成了他们要跟随耶稣的原因。他们离开那个了不得的大先知，那个施约翰，跟随了施约翰向他们见证出来的另一位更伟大的，是施约翰来系鞋带都不配的，所以呢他们就过去了啊，就跟随过去了。后面这两问题大家留大家自己去讲哈，我们在这里就不细多说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呢来分辨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主耶稣的几重身份啊，几重重要的身份都显示出来了。那么这些身份门徒是不是一一的都看到了呢？他们期待弥赛亚，第三题的最后有一个答案性的啊，那个弥赛亚和神给他们的 注意哈，这里面特别讲弥赛亚而不讲基督，对吧？他没有讲基督，我们遇见基督了啊，他讲的是弥赛亚。弥赛亚和基督完完全全是一个词，但是用弥赛亚来表达的时候，更有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追求自己王的意思，而基督这个概念呢，就更和神给我们赐下一个啊，一个受膏者，一个这个为我们舍命的啊，这样一位救赎主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一个完完全全可以画等号的一个词，但是你在不同表达的时候呢，你的感觉里边是有不同的啊。那现在呢，这里边四个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弥赛亚啊和他的名字，这里边我们来看其中的啊这个门徒认识到哪一步了。那么我们看第三题后面哈，他们期待的是弥赛亚，是他们解读的弥赛亚，不是圣经启示的基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的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耶稣啊。你要知道基督教里边其实拜偶像比外面还厉害，他只是把那个偶像的名字不再是菩萨了，不再是佛了，不再是黄大仙，不再是妈祖，他换成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信仰里边一个巨大的误区，这是神所恨恶的。你所敬拜的是圣经里向你启示的耶稣，那么这个耶稣在当时门徒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是不清楚的。我下面把神的儿子和神的羔羊在他们里边旧约带给他们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给出的经文哈，我们先看出埃及记。他们为什么我这里的意思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做了监了以后呢，安德烈跟他哥哥不提神的羔羊，不提神的儿子。我们先看出埃及记神借那个摩西来说啊，那么从四章二十二节，神对这个摩西的指示是，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啊。我们先到这里啊。这是最初以色列人接受的神的儿子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对他们启示是什么？神的儿子是他们呀，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子民这个概念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是子民。这就是为什么安德烈不跟他哥哥说我们遇见神的儿子了，明白吧？你也是，我也是啊，又见于以色列人，他也是，有必要跟他哥哥说这个吗？对他哥哥有强烈的刺激吗？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提这句话啊？他们对神的儿子的理解，你要知道这也都是单数啊，啊，这不是复数，因为神把以色列看成一个整体，用单数来说。后面有两个例子哈，一个在耶利米书啊，你要记得哈，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是了不得的一章。你要努力的记一些重要的章节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中最重要的一节就是我们熟悉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我们称我们读的这个从福音书以后的这部分内容叫新约啊。主耶稣跟门徒在最后的晚餐上立的那个圣餐啊，那是新约。新约这个词就从31章这一节里出现的。新约这个词出现在旧约里，旧约这个词出现在新约里，啊，那么这么重要的一章，耶利米书31章，它的第一节怎么说？耶和华说：“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他们必做我的子民。”啊，原文也是儿子的这样一个概念啊。还有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呢？11章也是第一节啊，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后来主耶稣他去埃及的时候不是也为了应验这句话吗？啊，就是这句话，我的儿子来，都是单数，这里边的儿子都是单数啊。所以当启示一个人这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呢，在他们心里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浪花翻出来，我们就是啦，啊，因着他们有些概念哈，你当你说的越多的时候，这个概念就被稀释的越厉害，到了一个定程度的时候呢，你真的皮不疼肉不痒的就听过去了啊，没有感觉了。这在老子的话里面叫做多则惑啊，你听第一遍的时候呢，你恨不得激动的浑身要颤抖，我们居然成了神的儿子。当你听到一万遍的时候呢，就风从耳朵旁边吹过去了啊。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班，周六查经班查这个创世纪38章，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章，也是非常难解的一章，就是关于犹大和他玛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呢，其中有两节我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感觉，居然没有人能回答。我在这里跟大家重复一下，创世纪38章7节，犹大的长子耳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38章10节，俄胆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大家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没有人注意到这里边出现了耶和华。从创世纪32章9节开始，33、34、35、36、375章没有一次出现耶和华，到了38章，就在这两节里间出现了4次耶和华，没感觉。耶和华我们天天读，我们遇见耶和华这几个字噌就过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会用一个极其极端的光景来讲一个道理，因为要讲一个普通的你没感觉，极端到你完全不能理解，凭什么他们装成妓女去跟那个犹大，然后去有那样一次乱伦，他就成为义了呢？我们怎么效仿这样一个义人？就是这种完全不能理解的这样一个处境，才刺激你，哦，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不懂？好，努力去学。如果是一个简单的 OK， 我懂。圣经里面大量的让你不能理解的一种光景出现，那是神特别特别的在里边来做的啊，为了带领我们去明白啊。昨天我还特别提醒大家一点，这个时候是犹大离开了雅各家，跑到完全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神所不喜悦的迦南地，在那里已经生活了10几年，生了孩子，孩子长大，孩子又结婚，孩子又死了，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完完全全跟那个 神说他是雅各的神，可是跟那个有神的那个雅各家完全不搭界的光景中，现在怎么样呢？当他家出了恶事的时候，神在这个家里有作为，你不震撼吗？如果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就真的没有办法读懂啊。好的，那么我们再看神的羔羊。神的羔羊他们理解什么呀？以色列是在神那里啊，那么神是以色列的牧者，那神是以色列的牧者，那以色列就是神的羔羊。 OK， 我们就都是神的羔羊，所以跟那神的儿子差不多啊。我们最熟悉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所以他们认为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像一个牧者跟他的羔羊的关系，他认得我们，我们认得他，他来管教我们啊，他的肝他的脏都安慰我们，够了。所以在他们的认识里边其实是有误区的啊。所以是约翰见证神的羔羊，神的儿子，他们没感觉，他们找一个对他们有感觉的词去传，这是那个原因。所以他们说弥赛亚来了，哇，立刻就有感觉了，王来了。嗯，好，主耶稣的几重重要身份在这里边，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面都有，神的儿子。我们现在理解跟以色列人肯定不一样了，至高神的儿子，独一的啊，神的圣子，神的独生子，神所爱的啊。所以你不会像犹太人一样觉得我们都是，就不一样了。神的羔羊也是，这羔羊是唯一的那个圣洁羔羊，用来赎人的罪的。这两个就不多说了，我们前面也说过。那么关于弥赛亚，弥赛亚今天我们称为基督啊，在希伯来文里边称为弥赛亚，在希腊文里边称为基督，这是完全画等号的一个词的两种文字里边的表达。那么现在呢，我要问一下，基督这个概念里边包含着哪些意思？弥赛亚或者基督一样的，它包含着哪些？弥赛亚基督都是受膏者，对吧？那么好，我们想想在旧约里面什么人受膏？君王、祭司、先知。所以这个概念后面包含了三个内容啊，三重身份。可是在他们传的时候，他们重点就是说王那个身份，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王。你还记得吗？在那个撒母耳记里边，他们拼命的要求立王。所以这个是他们是照着自己的一个愿望去寻求的啊。主耶稣的名字啊，我们讲过耶稣和以马内利。好，我们过去。那么当安德烈对他的哥哥说弥赛亚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看到呢他的哥哥呢就跟他的弟弟一起怎么样呢被他弟弟领去见耶稣。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安德烈马上就找着哥哥，然后带哥哥去见耶稣。那么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看着彼得，用了这个当时的亚兰文来称给他改名啊，叫基法。 在希腊文里边就是彼得啊。这一段内容我们后面再讲，我们后面要做一个总结。主耶稣见了四波人，对吧？见了你自己读读这段内容，四波门徒，这四波门徒是不一样的。第一波是安德烈和约翰，第二波是彼得，第三波是腓力，第四波是拿单业。其实大家应该自己去分这四层，然后每一层什么特点回头再说啊。今天呢我们先把传腓力的传福音的腓力说一下。那么关于主耶稣遇见彼得然后还给他改名这件事，我们都放在后面说啊。但是这里面你要一边读一边提出问题，主耶稣见了这四波不同的门徒就给彼得改了名，为什么啊？他先见了两个跟着他走的，主动跟着的，然后呢主耶稣呢啊，就你们来看，没有其他的就在他们两个身上的作为，为什么一见彼得就给他改名呢？然后呢我们要来我们后面啊前三个题后面我们来思想哈，我们先看这个腓力他是怎么信主的。每个人信主不一样，前面两个门徒是被他们的拉比是约翰指引跟随主的，然后彼得是被弟弟带来的。注意这四波门徒里边只有腓力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主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他就跟了。他跟了以后呢他马上去传这个福音。找谁呢？找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他就把这个好消息呢传给了拿单业他的朋友。那么他向这个朋友呢这个他还解释，你注意哈，那个安德烈向他哥哥讲的时候没解释，就直接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没说其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腓力是有解释的，他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然后对方把脖子一拧不信，然后呢他进一步的引导，他没有生气没有反驳，而是说你来看。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榜样，第一心里有一个热情去跟别人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先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人开始把这消息传给他，因为他认识你，他信任你，他比较容易信任你的话。然后对方听了以后不明白的时候呢，你可以给他解释。很少有人一听就信，最开始的抵挡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对方抵挡的时候呢，他不气馁，他来引领。啊，这个过程其实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啊一个提示。你要知道他刚刚认识耶稣，哎，不是认识了多少年，在教会里一轮一轮培训如何传福音啊。其实传福音从本上来讲是不用培训的，我是传的这个心智，用培训吗？你在外面看见哇有个好消息，那边买什么股票买了以后呢稳赚十倍，然后你回来跟你的朋友说，还又有人教你，你把这信息告诉他，你告诉他一定是十倍不会少的，还用介绍吗？不用的啊，你就去说就有果效。他若愿意信你啊，然后他去买了以后呢 他会更兴奋的说，真的，不光我买了十倍，我前面谁谁买的也十倍，一点都没错，这个信息就传出去了啊。所以斐利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那么斐利比我们做的好的是他有他的理解。今天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就把这思考题例这些说一下。初信主的腓力马上成为传福音的腓力，原因是什么？我再把这话说的明白一点，就是腓力和安德烈和前面的安德烈约翰有什么不同？你在这里面读出来了没有？他们不一样。当我们意识到啊，当时有志于以色列复兴的这些，这个在人们的评价中是很好的以色列人啊，有志愿的这样一批好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来啊，这个一直期盼神在以色列中的作为大大彰显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先到这个施约翰那里去受洗，对吧？他们会受洗。现在问题是，我们在说这两拨人，安德烈和约翰受洗以后，他们就跟随了施约翰。那你看出他们的心智怎么样呢？更强。我不光是受了洗，这个夫子做的太棒了，我跟着他，做他的助手，帮助他实习。这样的话呢，就有一批人啊，不少的跟随了施洗约翰。这些人我们说是犹太人中优秀的。腓力为什么没跟？显然腓力不是施约翰的门徒。然后是主耶稣到了哪里呢？他这个到了这个伯塞大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呼召的腓力，腓力呢一呼召腓力就跟随了。 OK， 现在大家想啊，一个问题出来了，其实这个问题大家要不断自己给自己提的，就是当他的朋友啊，这个安德烈啊，因为他跟安德烈彼得同城吧，那么安德烈跟随了施洗约翰，而作为朋友这位腓力呢却没有跟随。你要比较腓力和安德烈他们心智的差异在哪里？他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那他怎么不去跟呢？安德烈都跟着走了，他不跟。圣经里边的原因看到了吧？他有什么不同的使命？阿们。王玉姐妹答得好，因为他，你从这里边听就能听出来，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追求这个，这个是他想要的。那么你就知道他一直在研读摩西律法里向我们启示那位，神在这里面引领，这位将是我们的一个真正的要带领我们的人。那么他根据这个去看施约翰的时候呢，他有快乐神，很不错啊，施约翰很不错，但是他是吗？我再看看，所以他不跟。而跟施约翰的很多都有点奋锐党的背景啊，所以呢是一个强烈的今天说就犹太复国主义，那时候就是以色列复国主义，他们跟。可是这个腓力你看没有， 腓力信的是圣经将他启示的那一位，他要好好的去比较，好好的去认识。然后呢，腓力怎么样呢？还说是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当腓力说出这样话的时候，你确信腓力是一个认真研读圣经的人，他是一个认真的去明白圣经，这是今天我们应有的一个态度。主耶稣一见腓力，我们知道啊，神认识他的子民，而怎么样呢？神的羊也听神的声音。所以主耶稣一句呼召，你来跟随我吧，腓力立刻里边就有感动，立刻就跟随。现在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在门里，我们来讲圣经的时候呢，你觉得哦，都对，打开门走出去，那边有一声音啊，耶稣其实什么样的，另外有一声音啊，那个有一个什么方法是我们应该要去跟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声音啊，这个是是神要祝福你啊，是你会成功，你会丰富啊，这个是什么丰盛神学，然后呢又把你吸引过去了。你怎么分辨哪一个真的是神的声音呢？你若不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深深的被神的话语所启示所明白的时候，出门就乱了，往左走往右走啊，世上的声音四面八方啊，众声喧哗，哪个声音你能分辨出来，我就跟定这个声音。所以腓力是更好的榜样，他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出了他的理解，他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太准确了，并没有主耶稣给他多少特别的教导或者给他小灶啊，因着他读旧约里的摩西五经先知书，你还记得吗？以马五次路上主耶稣对门徒的带领也是这个内容，主耶稣批评他们，对不对？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这有一个不迟钝的给我们做榜样的。既然如此，既然我们在感动中知道腓力有这样的心智，好的，这两个内容我就不讲了啊，就是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摩西律法怎么写的你要不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主耶稣的新约的门徒不应该比腓力啊，腓力其实从旧约里读过来的嘛，还要差很多吧。 OK， 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众先知先知书怎么写的你能读出多少？回家要不要做个功课啊，找一个本子一条一条的列出来，然后呢你在这里面去认识圣经向你启示的耶稣呢？所以这两个内容今天在这里不讲啊，留给大家，若愿意的话，鼓励每一位做这样的功课，这都是值得的，都将带领我们深入的认识。正因为这样，腓力能够建立比安德烈、约翰更加坚强的信心，所以他说就是腓力那句话嘛，说的非常好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看到没有，他有确据，他说就是。那么当别人反对的时候，那这个 他的态度也很好，嗯，他去跟拿单叶他的朋友说，拿单叶的态度就是不信，他不急，他不怒，啊，他循循善诱，给人创造一个机会，啊，你来看看，然后你自己来判断。约翰福音第一章快结束了哈，那今天呢时间也不够了，所以我不再往下往后翻了，我们先停到这里，我们下次可能再用大概最多再用两次哈，我们结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么在整个的过程中，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呢能够借着我们一起查经来激发大家和这个给大家一个查经的方式，我们知道呢不是文字上读完就完了，如果你不是读完文字以后不往下走的话，就像我说呢，蒙着三张纸看那幅画，你看一万遍你都不能够多看见一点，必须往下走，必须提问题，你若没有问题就全是问题，因为你没读懂啊。那么我们若真爱神，我们必爱神的话语，我们必愿意在神的话语下功夫，然后当你在神的话语又得着的时候，我的天哪，弟兄姐妹，你们真的，你一定要有这个体会，那个美好无与伦比，那个半夜让你哭半夜的感觉是幸福的，感谢主。啊，我们到这里，请宋牧师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大美女主啊，看见你的话语解释的时候发出亮光，带出闪电一样。主啊，就求主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主啊，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像腓力一样，主啊，在你的话语里边，主啊，我们尽心竭力的，主耶稣啊，感谢大美女，好让我们得到的至宝。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认识你，主啊，不让我们成为糊涂的人。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主啊，祝福你的众儿女，让我们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阿门。
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